谢谢您在主内关爱牧主，并尊重我们对此课程版权，请勿拷贝、剪接、外传，仅个人在上课时使用。
改变生命的时刻即将开始，你准备好了吗？我们相信借着这个课程，神要大大的祝福改变你。
好，我们一起来看耶利米书三十一章。耶利米书三十一章三十一节到三十四节，
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不像我拉着他们祖宗的手领他们出埃及地的时候与他们所立的约。我虽做他们的丈夫，他们却背了我的约，这是耶和华说的。耶和华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他们个人不再教导自己的邻舍和自己的弟兄说：你该认识耶和华，因为他们从最小的到至大的都必认识我。我要赦免他们的罪孽，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恶，这是耶和华说的。
好，谢谢。那我们昨天讲到说，这个新约呢，它的内容有几点，而最后这一点呢，其实是这一切的根基，是因为，所以他这里应该讲，因为我要赦免他们的罪孽，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恶，然后呢，这个罪的问题解决了，然后接着就是讲到，然后我要怎么样来把我的律法刻在他们的心板上，我要使他们，那我今天要先，我等于从后面倒反讲过来，就是这个三十四节，他说，他们个人不再教导自己的邻舍和自己的弟兄说，你该认识耶和华，因为他们从最小的到至大的都必认识我。好，那这个认识神是新约神给我们最大的恩典，最大的祝福。好，在旧约只有少数几个人可以认识神，好，可是新约呢，神说你们从最小的到至大的都必认识我。好，那我们可以知道，整个人类的历史呢，你会发现人一直都在罪恶的泥沼里面打滚，好，在罪恶的泥沼里面挣扎痛苦，好，所以呢，神就说，我要来跟你们立新约，好，我要来跟你们立新约，我要解决你们罪的问题，好，那我不但解决你们罪的问题，我要住到你们里面，让你们来认识我。好，这些我所造的我的儿子们为什么会这样，是照着我的荣耀的形象造的，有我的这个形象和样式的，可是为什么会这样子一直在罪恶的泥沼里面打滚，就是因为你们不认识我，因为你们不认识我，所以呢，我要用我的生命来跟你们立约，解决了你们罪的问题，让你们不但来跟我和好，不但跟我和好，而且呢，因为跟我和好了以后，然后呢，我就可以来住到你们的里面。我住到你们的里面呢，要让你们每一个人可以认识我。你们就是因为不认识我，所以一直的被魔鬼所欺哄、迷惑、牵引、诱惑，然后被他所欺骗、伤害，然后压制，然后来杀害、毁坏你们。神说呢，我要来释放你们，我要来叫你们得自由，借着你们来认识我，借着你们来认识我。好，那这里讲到他说，你们认识我呢，是怎么样的认识呢？他说，你们个人不再教导自己的邻舍和自己的弟兄说，你该认识耶和华，因为呢，他们从最小的到至大的都必认识我，连小孩子都会认识我。好，这个是怎么样的一个认识呢？就是圣灵来住到我们的里面，从里面去认识，才会说不在乎年龄嘛。好，那你看一个小孩子基督徒，他里面遇见神，他可以认识神， 可是一个大人，他可以读圣经读了几十年，他没有读到生命，他没有读到耶稣，他不认识神，他只读出一大堆的问号而已，知道吗？好，那所以你会发现，认识神是讲到里面的认识，里面在圣灵里的认识。好，那这里讲到从最小的都可以认识神。好，我们的主日学，我们的主日学的老师哈，那他就想到说，哎呀，圣诞节要到了，那我到底要送给这些可爱的孩子们什么礼物哈？那他就问神哈，就神就告诉他哈，神就是告诉他说，我来了是要来服侍人的，我来了是要给出去的。好，那所以好像这个老师就明白神的心意，就是这里的孩子们已经得着太多了，不是要圣诞节给他礼物，而是要带着他去给出去，像耶稣一样去服侍，去给出去。好，所以呢这老师就想到说，哦，那我要带他们去看这个老人院，好，已经有三个月没有去看他们了，没有去探访老人院了哈，就说要带他们去。然后他就问主说哈，主啊，那这个要去探访老人院哈，该怎么样哈？好像要做些什么？他就觉得好像神提醒他哈，就是说哈，叫小朋友们要去仰望他们要去探访的老人的名字。好，然后呢写一张卡片给他，给这个老人，好，老人家这样。好，那结果呢这个老师呢就想一下说，哎呦，这个挑战太大了，万一小孩子仰望不出来怎么办呢？就忽然间神就跟他讲说，这是对你挑战太大还是对我挑战太大？结果这老师就说，哦，主啊，对不起哈，实在是赦免我哈，我真的实在就是个小信的人哈，而且呢我好像没有真的把你当神哈，我居然觉得小孩子要来仰望你哈，怎么可能仰望得出说要去探访哪个老人家的名字呢？哈，就我没有想到在神凡事都能哈，这样。然后呢，他就说，神啊，你一定要帮助我哈，要相信你，相信你真的很爱这些老人家，你也很爱我们的孩子们，你会让他们知道要去探访谁。这样子哈，然后呢，他就礼拜天的时候，他就跟小朋友们讲，他说：“哎，你们，我们现在给大家五分钟哈，那你们就是闭起眼睛来，就开始问神哈，说下个礼拜天就是圣诞夜哈，那我们要去探访老人那个养老那个老人院哈，那你就养。”问神说，神啊，你要我去探访的人是什么名字，他是什么疾病，他穿什么颜色的，那你要我给他一句话还是要给他一个图画，你就这样问神。结果呢这个五分钟，真的是五分钟了，每一个孩五分钟一到了，每一个孩子开始写开始画，好，开始写这样。那只有一个女孩子哈，这个小女孩呢，她是当中年纪最大的，她就在那里就是很痛苦哦，觉得没很苦恼这样。好，结果这个老师就来问她说，哎，你是不是觉得说，这个件事呢对神太难了？好，那小女孩就点头哈，这样。那结果老师就跟她讲说，那你就跟神悔改，说神啊，对不起哈，我觉得这件事对你太难哈，神啊，对不起哈，我向你悔改，我知道对你并不难哈。他说，你只要这样跟神悔改，神就会开始让你知道你要去探访谁。好，这样。那结果呢，他就跟神悔改哈，他就跟神悔改了以后。哎，他们下课结束以前，这小女孩就交来了，她要去探访一个人，好，叫 Fred， 好，然后呢，她是耳朵，好，耳朵有听力有问题，好，这样，那然后结果呢， 他们那一天去探访，果然那个病人的名单上是有他的名字，而且他真的就是耳朵有问题，在听力上有问题，这样啊。那这个小女孩啊，迫不及待的要去探访他，就刚好那一天呢，这个 Fred 那一天刚好出院，这样子哈。那可是呢，这个小女孩就得着很大的鼓励，她就很兴奋的，她还是把神给他的给这个 Fred 的祷告哈，还有这个话语卡片哈，他就寄给他，寄给这一个刚好这一天出院的这个 Fred 哈。那这个小女孩呢，她那一天开始，她的信心就很大的增长。而且呢，她就变得很喜乐。那这个小女孩呢，她是个单亲的小女孩，她得过忧郁症。好，那所以她借着这一件事呢，她经历到神是那么真实，不是只是这个圣经故事里面的神，是因为真的这么真实的神，而且那样子的爱这个生病的老人家。好，那不止这一个孩子，还有几个孩子，他们真的想到那个人是什么病，是中风，真的是这个名字，然后是中风，这样好。那虽然不是每一位仰望的都在那个地方，但是呢，看见其他小朋友仰望的都在那边的，其他孩子也都好兴奋。很兴奋，好，那弟兄姊妹，你看看，从最小的孩子都可以认识神，好，那这个老师呢，他说等到他回来哈，他有一天在亲近神的时候，忽然间神就让他想起他们那一天那个老人院是个 U 字形的，他们孩子就这样一间一间的病房探访哈 ，U 字形这样走完以后，他说本来他们进去的时候，我们这个老师他说他感受到那个老人院里面充满了死亡的灵，好，可是呢，当孩子们这样带着神的同在这样走一圈过去以后，他说那个神的同在就把那个整个老人病房好像整个洗刷过一遍，圣灵显给他看，这样洗刷过一遍。所以弟兄姊妹，你重不重要？连一个小孩子都这么重要，连一个生病了可能他的家人都不太在乎他的一个老人家在病房里面都那么重要，在神的心中神都看见都顾念，好，然后神也要这个孩子，好，好像人，你看你有没有发现年龄越大那个知识善恶树在我们身上就越发的这个长得越大，好，所以越大的人就觉得这件事对神很难，好，对小朋友他们都不难，一跟他们讲每一个就开始仰望神，就开始有话。弟兄姊妹，这些小孩子，所以为什么耶稣说你们若不回转成小孩子的样式更不能进天国？我们要常常从孩子的身上去认识，哦，原来神要我活的生活应该像这样，这样的单纯的相信，这样单纯的顺服，而不是理性上的分析常常把神变得那么小，常常觉得不可能不可能。好，那个所以他其实还是个小孩子，只是那个所有孩子里面他年龄最大，他就会开始有怀疑。好，可是还是比大人好，一跟他讲他就相信了，就悔改。好，然后真的神就开始跟他说了，这样。好，那这里就讲到说新约一个神的百姓在新约的百姓最大的祝福就是说你可以从里面去认识他，你可以听见他的声音，你可以明白他的心意。好，所以为什么圣经里面讲到说你们不用再个人去教导自己的灵舍，他说自有神的恩膏在人的里面来教训人，来引导人。好，除非这个人是那么刚硬，好，或者连他里面那个分别善恶树实在是太强了，所以他没有办法明白神的心意。好，否则你越单纯的相信的，越顺服的，你就越容易认识神，越容易明白神。好，那这就是新约神给我们一个最大的 祝福，最大的恩典，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认识神。那你看神哦，在是什么时候来借着耶利米对这些犹太的百姓说这个话？是这个时候呢，北国已经亡了，南国呢，这个南国犹大也大多数的城邑都已经被攻下来，只剩耶路撒冷。好，而耶路撒冷呢，也是在被围困当中。好，那耶利米呢，是一直在跟他们讲，从第一章到二十九章都一直跟他们讲，要他们悔改。好，那为什么？因为由这些犹太犹大他们就是拜偶像，而且心非常的邪恶，所以神告诉他们说你们要悔改。那若不悔改，这个巴比伦他们会一直来把你们完全的攻打，完全的把你们掳去。那结果呢，他们还是硬着心不愿意悔改。好，那结果呢，他们还是硬着心不愿意悔改，虽然一直痛苦到一个地步，他们被围困到一个地步，都吃自己的孩子，孩子饿死了，然后他们就把它煮起来吃。好，就是环境已经痛苦到这个地步，可是呢，人的心还是刚硬不悔改。好，那如果你是神，你会怎么样？真是硬着景象的百姓，就让你们死就死吧。好，你看神就在这时候来跟他们讲，就说你们这样的一直不听话，以至于你们越来越苦，越来越苦。然后神就借着耶利米跟他讲，他说呢，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要跟以色列家犹大家另立新约。他说，我不像呢，我以前都是拉着你们祖宗的手出埃及地的时候与他们所立的那个约。好，我虽做他们的丈夫，他们就背了我的约。好，就是说他们本来在埃及地是做奴隶的，做奴隶。好，那神呢要拉他们出离那个奴隶的生活，奴隶的身份，但是呢他们是愿意离开，不要做奴隶，但是呢神带领他们走的路是旷野的路，他们就受不了，他们想念埃及的葱姜蒜。好，就是奴隶就是这样子，知道吗？好，就自由不太重要，我葱姜蒜比较重要。因为在旷野只是天天都是吃玛纳，天天都是吃玛纳，淡薄无味的玛纳。好，他不知道这个是天上降下来的粮食，这个玛纳可以使他吃了都不必吃维他命。好，所有的矿物质，好，各种维他命，各种营养都在他这个里面。你到现在没有人发明过这么好的食物，对不对？只要吃这样就都够了。好，这吃这样就够了，什么营养都有了，而且吃了不生病。好，而且只要这样顺服神去走神要你走的路，脚都不会肿，衣服都不会破。好，神的那个爱奴隶是不会明白的，像我昨天第一天所讲的。好，他不会明白神对他的爱，奴隶也不大会明白人对他的爱。因为奴隶基本上，我第一天讲的奴隶的性格是觉得什么？我是不重要的，我是没有分量的。所以我为什么一再的跟弟兄姊妹讲，你觉不觉得自己重要，是很重要的一件事？你觉不觉得自己重要啊？我这边都不重要，你们觉得自己重不重要？重要。你要真的常常知道自己是很重要的。对谁很重要？对神很重要。他的血岂是白白流的呢？啊，神的儿子岂是白白死呢？你重要到一个地步，他用他的生命要来换你成为他的儿子，成为他的尊贵。他把他的独生子让他生病，让他压伤，让他受痛苦，为着要叫你得医治，可以健康的活着，可以活出神的尊贵跟荣耀，而且可以回到阿巴父的怀里，能够享受父家中一切的丰盛的产业。 哇，你怎么这么重要啊？我们如果用另外一句话说，你怎么这么了不起啊？你应该知道自己这么了不起啊。我如果知道自己了不起，我就很多事我不会去做了。我们就是觉得自己不重要，所以我们很容易自暴自弃，我们很容易伤害自己，因为觉得不重要，是吧？就伤害自己。那神看我们是那么重要，所以即使在他的百姓这么不听话里面，这么不听话里面，好，神说，我当初你们的列祖，我是拉他们的手离开，我要救你们离开这个奴隶的生活。可是呢，他们还是，我巴不得死在埃及，我只要死在肉锅旁边，我就高兴了。虽然吃玛纳可以不生病，但是淡薄无味，我宁可死在肉锅旁边去做奴隶。你知道，这个就是人哦，脱离了奴隶生活了以后，然后不懂得感恩，然后就开始为着没有好东西吃就开始埋怨，然后就宁可说，就一直埋怨神，然后到最后说，你就是把我们带离开埃及，为着要来杀死我们。是他自己不相信，一看到巨人好高大，最后已经到了美地的边缘，迦南美地的边缘，看到巨人那么高大，他就开始觉得，就是说我怎么可能进入这个美地？这个他们里面的人都这么高大，我像蚱蜢那么小，好，我进去岂不被他们踩死吗？好，然后就忘了这位神是可以使红海分开的神，就忘了这位神是凡事都能的。然后呢，自己不信神的话，不愿意往前去，然后就怎么样，就开始埋怨，说神就是把我们带出来要杀死我们。好，那你有发现我们很多基督徒都是这样，我们很多基督徒，好，那个所受的痛苦都是因为自己不顺服神。你有发现你如果仔细回想，因为我实在看太多了，好，那他这个不顺服神，以至于带来接下去他带来的都是痛苦，痛苦，痛苦，痛苦。然后呢，他在痛苦当中，他就觉得神根本不爱我，神如果爱我，怎么会让我有这种婚姻呢？好，可他不知道当初是他自己一定要嫁的，牧师跟他讲他都不听的，真的。那我们常常就这样不顺服神，然后接着的痛苦，好，那很多都是这样，选择工作，选择婚姻，选择前面的道路，选择要不要服侍神，都是自己选择，从来不愿意说神啊，你要我什么，你要我怎么做，好，以至于自己走出好多弯曲的道路。弟兄姊妹，神从来没有要我们过这样的生活，知道吗？人类所有的痛苦，然后父母不顺服神，然后接着又伤害到下一代，然后接着又再伤害到下一代，都是因为自己在很多的选择上，我要凭我自己来选择，我不信，我觉得这件事对神太难，我自己来比较有把握，我靠我自己，我比较有安全感，然后自己选择了以后，接着痛苦痛苦，然后又自己再用力去解决，然后就越痛苦越痛苦，就离神越远，好，然后搞出很多的问题，很多的痛苦，然后就说神哪里是爱？这就是人就是这样。好，其实你如果仔细去看圣经，神要我们过的生活是什么？灵魂体兴盛，知道吗？是耶和华的眼目昼夜眷顾的，好，是他一直在垂听我们的祷告的，好，他是这样要我们过的生活是这样。他说：“你出也蒙福，入也蒙福，恩惠慈爱一直追随你，追随你，你走到哪，我的恩惠跟慈爱就一直随着你。” 这就是神要我们过的生活。今天人过的很多生活，就是因为自己 的这个不认识神，对神常常是半信半疑，不认识神，以至于不信任神的爱，而走出来的许多弯弯曲曲的道路。可是神说时候到了，时候到了。你看啊，在这个地方啊，哎呀，我就觉得神怎么？你要发现我们的神，你要认识神，特别要认识他这点，在他的百姓最悖逆、最顽梗悖逆、最糟糕、光景最坏、这样不听话，而且惹来很多的问题的时候，神怎么样？神会管教，但是呢，他会跟他们讲爱的恩言，他会说。他说啊，你的祖宗吼，我拉他们的手，他们就是这样很勉强被我拉离开那个奴仆的生活。现在呢，我要跟你们立新约，好，我不再用手拉着你们像拉祖宗一样让你们心不甘情不愿。他说我要来住到你们的里面，我要用爱来吸引你们，我用爱来吸引你们甘心乐意的离开那个奴隶的生活，奴隶的身份。好，这就是神。他说呢，我当时与你们立的约，我虽然做他们的丈夫，他们却背了我的约。哇，我们当中的丈夫啊，如果你的太太让你戴了绿帽子，你会怎么样呢？啊，很多丈夫受不了的，没有杀掉他也是离了他，要不然就是从此不理他。很少有丈夫在这个时候还说什么，哇，你背了我的婚约，你让我戴了绿帽子，所以呢我现在要更加的爱你，我要更加的爱你，我要爱到让你甘心乐意的完完全全的愿意归给我。很多时候我才不要了，这样的女人我不要了，是不是？可是我们的神是这样的神呢，你要认识这位神是这样的神，他是在你背了这个他跟我们立的婚约。你知道神领以色列百姓出埃及是路上，他是跟他们立婚约的，我做你们的丈夫，造你们的是你们的丈夫，万军之耶和华是他的名，可他们还是敢背逆他。那可是呢，当这样子的以后呢， 你这样子让丈夫戴绿帽子以后，这个丈夫怎么说？因为你这样让我戴绿帽子，所以我要来为你死，我为你死，好让你可以脱离这个罪性，好让你可以脱离你的软弱，好让你可以永远的脱离你那个不得不犯罪的那个无奈，那个软弱，然后你就会认识我，你就会认识我是爱你爱到什么样的一个丈夫。哇，弟兄姊妹，这就是我们的神，你知道吗？这就是我们的神，所以你要认识他。圣灵来住到我们的里面，把神的爱厚厚的浇灌在我们的里面。那个另外一个意思呢，就是说把神的热情厚厚的浇灌在我们的里面。他要让我们来认识他的爱。我知道有好多那个单亲的姊妹，我们那时候要他们第一个就是听那个雅歌，歌中之歌不是听雅歌，雅歌总结有的一开始听都不肯听，我怎么有办法听这个呢？所谓丈夫就是伤害我、贬损我、辱骂我，所以说神是我们的丈夫，就没有办法接受，没有办法接受。弟兄姊妹，圣灵要在我们的里面把耶稣开启在我们的里面，把耶稣所说的话，耶稣为我们所做的事，这位神很真实的向我们开启，他把神的耶稣对我们的热情来浇灌在我们的里面。可是你要给他时间， 让他可以多多把他的爱浇灌在你的里面。他说你们就每一个都会认识我，好，我要让你们认识我，你们会因着认识我而惊奇，而兴奋，而得到最深的满足。我们有一位姊妹哈，那这位姊妹呢，她是在我们旧的教会哈，我们还在 New Peters 的时候哈，那时候我们在祷告会，礼拜六早上祷告会，然后呢，她说呢，她就坐在右边。然后祷告会我们就是一个一个祷告啊，然后他就左边呢有一个弟兄，最左边有一个弟兄就祷告哈，他就祷告说，主啊，我小时候我的爸爸都没有好好的照顾我保护我们，好，我愿意原谅他，好，他说这个弟兄的这个祷告哈，就忽然好像一颗子弹弹到天花板，然后就掉到他的头上，就好像一颗子弹一样进入他的头里面，然后神就开始跟他讲话，神就说我不会像你爸爸一样，凡我叫你做的我都会跟你一起来完成。然后这位姊妹呢就从肚子里面就像决堤一样就大哭大哭，那他都不知道为什么自己会这样的大哭，好，直到那一次的经历以后呢，哦，他才明白了，这是一个关键性的开启。我们的神认识我们，比我们认识自己更认识。我们搞不清自己。那这位姊妹她说神这样跟她讲，她都不知道为什么神会这样跟她讲。可是她这样一大哭了以后，她开始明白了，就是说，她从小的时候她是长女。所以他爸爸呢，什么事就是都是叫他要你是老大哈，你要照顾弟弟妹妹。那因为他的妈妈常常都送医院，经常性的送医院，所以爸爸都是叫这个老大，你要照顾弟弟妹妹，才五岁，就是你要照顾弟弟妹妹哈，你是老大，你要做榜样，你要照顾他们哈。好，那结果呢？他说他在那个从小的。他就说他现在长大，他也结婚也做了妈妈，哦，可是呢他里面常常就是有一种孤单，哦，还有呢他很怕担负责任，哦啊，然后呢他脾气很大，很容易发怒，哦，里面就是很常常有暴怒这样，哦，然后很容易感觉有压力。可是他不知道为什么他会这样子，直到那一天神跟他讲说，我不会像你的爸爸，我不会像你爸爸一样，凡我叫你做的事我都会跟你一起来完成。那神就好像医治了他，解决了他那个孤独感，就医治了他的那个孤独感，好，还有他那个从小的那个很怕担负责任，那个从小的时候就觉得心力很操劳，很担忧，因为一个小孩子他要担起弟弟妹妹的责任，所以他就觉得超过他能承担的。好，那他就这个那一天呢，阿巴父跟他讲说，我不像你的父亲，我跟你的父亲是不一样的，好，我是那样子的，不会把一个责任重担就交给你，我都会跟你一起完成。哇，就把一个安全感，哦，一个让你有倚靠，哦，然后有安全感，哦，我不需要一个人要去承担重任，让我在那害怕无助的里面，哦，他就不会这样了。你看神就这样来医治他，哦，那过去他才明白为什么呢。他只要、哦，例如一锅汤比较大的汤在这，好，他搬到桌上，他的先生呢没有主动的来帮他搬去，他就会愤怒，好，他就会觉得说你为什么都不会帮忙，好，那为什么会有这个反应？是因为这个情景使他就是从小常常一个无助，没有人帮助，没有人会来帮助我，那种痛苦，那种担忧。所以弟兄姊妹，你会发现我们婚姻里面很多的问题，我们跟人之间很多问题，是因为我们小时候的被错误对待而产生的。好， 那可是如果你更多的花时间来认识神，好，只有阿爸父可以医治你，可以医治你。好，那我们今天早上也讲到，好，讲到就是说神设立权柄是要来保护我们，好，是要来照顾我们，是要来培育我们，建造我们。好，那但是呢，但是我也发现有一些人，哇，我听了都吓一跳。好，有些人小时候被他的亲生的父亲强暴，好，那也有人从母亲受到很大的伤害，好，就是或者被虐待，好，就这种伤害，你要让他相信权柄是来保护他、照顾他，他是信不来的，他是信不来的。好，那怎么办呢？怎么办？你就是要明白，当你信耶稣以后，当你信耶稣，你已经从黑暗的国度被搬家，搬到神爱的光明的国度，而在这个国度呢，神设立教会成为你的家。你不管过去你的原生家庭带给你多少伤害，但是你信耶稣重生了，教会是才是你真实的家，是一个属灵的家。而这个教会呢，神设立牧师是来保护你，是来来照顾你，是来培育你、建造你的，是来医治你的。好，那这是神所设立的。好，但是呢，也有人说，那所以你受的过去在家庭所受的伤害，你信了耶稣到教会的时候，你一定要解决过去，就是说过去的事愿意饶恕，然后现在你要变成是带着一个进入一个光明国度。这两个黑暗国度跟光明国度，他们的律法是不一样的。在黑暗国度里是没有爱的，在黑暗国度里面的是只有刑罚，还有报复、憎恨、愤怒，这个都是黑暗国度里的杀害、毁坏。在光明国度里，在爱子的国度里面的，只有爱、恩慈、怜悯。好，那所以当你这样子的时候，你来到新的光明的国度的时候，你就要有一个心态，不要常常把哦，我以前父亲是这样，所以现在牧师是这样。好，有些被妈妈从小被妈妈伤害的，他特别受不了女老板、女牧师。我在这方面受了很多的痛苦，受了很多的伤害。感谢主，我没有苦读，因为我知道他们是受伤害。好，那但是呢，也有人进到教会里面，他碰到的牧师呢，他本身过去也很多伤害，没有去处理，所以呢，他对待信徒呢，他虽然是为他好，但是他的表达方式呢，就跟他的父母对这个牧师的表达方式一样，在对待信徒，所以信徒又受伤害。好，那但是呢，信徒需要明白，就是说，牧师呢，他是因为他的表达方式，他的表达爱的方式是这个方式，所以你不要把他变为过去那种很直接的、很刻意的被伤害的那个，把他划等号。好，那另外呢，你也要对过去的父母的伤害呢，你要有一个了解，就是说父母其实是爱我的。只是他的表达方式，他的爱的方式，好，是照着祖父母对他的方式，外祖父母对他的方式在爱我，所以其实他是爱我的。你要从这样的一个真实的了解里面，好，去饶恕，好，而且去感恩，就是说神给我的父母其实还是爱我的。好，那我们需要有这样的认识，以至于才不会这个 一直的伤害下去。好，那了解说，哦，他只是爱的表达方式不一样，并不是他讨厌我。好，那另外呢，父母的管教常常都是带着怒气，所以那个怒气使孩子感受不到爱。不管你多为他好，你给了他多少钱，你的那个怒气，孩子感受不到爱。所以我在讲教养孩童里面特别讲到说，教育孩子不要带着怒气管教孩子。好，你可以拿棍子一次打一下，接着增加，这个里面都有讲，但是不要怒气。好，那我们这里不讲这个了，就是讲到就是说，我们这一位姊妹呢，她借着阿巴父告诉她说，我跟你的父，地上的父亲是不一样的。那一天开始呢，她说她里面的人被打开了。她过去呢，她说她等候神都很容易感受到神的同在，但是她就是很排斥等候神，就是不喜欢等候神。为什么？因为他就会觉得阿巴父就是像我父亲一样，人都自然就是这样，那我就不喜欢靠近父亲嘛，因为父亲就是很权威，父亲就是很专制，所以不喜欢靠近父亲，那以至于呢，他也很不喜欢亲近神，等候神。好，所以弟兄姊妹，你看看，如果我们过去的这一些从权柄受的伤害不去彻底的去面对解决，你知道带给你一生多少的幸福，多少都被拦阻掉，好，多少的恩福要临到你都被切断，好，所以这个从权柄受的伤害真的是很大的一件事情，很大的一件事情。好，那我就是讲到，我们很需要明白，我们的神跟地上的父是不一样的，我们的神跟地上的丈夫是不一样的。怎么样不一样？我刚刚已经讲了，但是你还要更多的去看圣经，还有亲近神，让神在里面来向你开启，来向你开启。好，那我们这一位神哦，你会发现他常常是在我们光景最不好、环境最糟糕的时候，他就跟你讲爱的恩言，给你盼望。好，在他们觉得我们完蛋了，神都已经离开我们了，我们已经马上就会被掳了。好，我们已经家里都吃到没东西可吃了。好，我们落在敌人的践踏好底下，我们很快就都没命了，而且被俘虏了。好，可是就在这时候，神给他们盼望。好，神说：“我要跟你们立新约。”好。我要跟你们立新约。好，然后呢，在哈巴谷书第二章十四节，你也可以看一下哈。
认识耶和华荣耀的知识要充满遍地，好像水充满洋海一般。
好，这里讲到认识耶和华荣耀的知识。这个认识呢，圣经里面的讲的认识都是指丈夫跟妻子，妻子跟丈夫那种同房的认识，就是那么亲密的认识，不是泛泛之交的认识。不是说哦，你认识总统吗？认识啊，我们都知道他叫什么名字，他住在哪里啊，都知道而已。可是其实我们对他不认识。神说的说，认识耶和华荣耀的知识，就是说你跟他一个面对面的认识。好啊，这个是一个同房的认识。这样的认识呢，他说这个认识都表示经验，你是经验到他，你不是头脑知道他，你是真实的跟他生活在一起。好，你经验到他。他说认识耶和华荣耀知识要充满遍地，好像水充满洋海一般。那你知道神是什么时候讲这样的一句话？也是这个时候，也是这个加勒底呢，就是在这个攻打这个犹太，哈，他们也是悖逆，而且很邪恶，哈，在这样子的时候呢，哈，然后被仇敌在攻打的时候，哈，这样的时候呢，神跟他们讲，好，神跟他们讲，好，就是加勒底快要来围困他们的时候，好，那这个时候呢，神跟他们讲，神借着哈巴谷跟他们讲，说认识耶和华荣耀的知识要充满遍地，像水充满洋海一样，就是说有一天你们会认识我，你们会认识我，你们认识我，你们就活了。你们认识我， 你们的生命就不一样了。好，你会发现这位神他对我们从来没有说这个绝望，他永远对我们在我们最糟糕最坏的时候，他里面充满的是什么啊？他充满的是对我们的盼望，他充满的是对我们的远景，他知道将来他会把我们做成什么样，他不是看我们的现在，他是看将来他会把我们做成到这样。就像彼得，好，彼得他这个血气冲动，好，那有勇无谋，好，可是呢，而且一下子又胆小如鼠，好，那神都知道，耶稣都知道，好，他会否认耶稣，他会否认三次。可是耶稣说什么？教会要建立在这个根基上，好，好。然后他说：“你要称为磐石，好，就说神看我们，他不是看你现在，他是看他会至终他会把你做成到这样的地步。你要认识这样的神，你就不会灰心跟沮丧。好，那我们的神不是天天在盯着你，这件事又做错了，那件事又做错了，他不是这样，他知道你里面有一颗渴望要被改变，你渴望要像耶稣，他知道你有这样的心，他算你的这个心，他都算数的，他是这样来看你的。好，所以这个彼得呢，后来保罗也是，保罗是一个残害基督徒的，好，那这个残害基督徒呢，耶稣就告诉他说，保罗，扫罗，扫罗，你为什么杀害我？好，那让保罗就明白说，哇，这位耶稣是爱基督徒爱到一个地步，我逼迫基督徒，我杀害基督徒，就是在逼迫他杀害他耶。好，那然后，所以保罗他知道他自己是罪人中的罪魁，好，可是呢，保罗他被圣灵充满，然后阿巴父乐意把耶稣基督开启在他的里面，他说他里面认识了神的儿子，他认识了这位神。好，所以保罗为什么为别人祷告，特别为基督徒祷告，一直说你求神要把智慧的灵、启示的灵赏给你们，好叫你们能真知道他、真认识他。他说你们一定要知道他、认识他，好，你们就知道他对你们的恩召是有何等的指望，他在你身上的心意是何等的高大，那个美丽的心意在你们的身上。好，然后他说，而且你就会知道他向那个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只要你相信神，他至终会把我做成他在我身上的指望，你相信神就会做成。所以他说第一要点就是你要认识他，你要真知道他，真认识他，你就不会常常要远离神，你就变得很喜欢来靠近神。好像我们昨天我们的那个弟兄 Jerry， 他说他第一次他来聚会亲近神的时候，敬拜神的时候，常常流泪流泪。他问我为什么，我就告诉他说，你因为神在医治你，医治你。好，那来到我们当中很多人都是这样，所以呢，我们这位弟兄就好喜欢，他就觉得哇，神这样在医治我，所以我好珍惜这样来亲近神的时间。他知道神是一个了解他、认识他、疼惜他、知道他所受的伤害，而且要来医治他的神，所以他就好喜欢，好喜欢来亲近这位神。好，所以要认识这位神多么重要。好，那在。你知道神就是把他的儿子送给我们，送给我们，好，因为他创造我们的时候，他在我们里面设计了，就是你有没有发现我们人都很喜欢 surprise， 我自己很喜欢 surprise， 好，那这个就是很喜欢惊讶惊喜， 这样好。所以每次如果要去看电影呢，人家就跟我讲那个电影接着，我说不要告诉我内容，我喜欢这样去看，让我都不知道结果会怎么。我如果知道结果，这个人最后会死掉，或者这个人最后他就会嫁给他，我就不喜欢。我喜欢那时候看的啊，好高兴啊，好的结局。喜欢惊喜，好，我们很喜欢惊喜，好，那我们很喜欢兴奋，好，我们有那个好奇心，我们很喜欢有新奇感，好，那我们常常每样都很新鲜，很喜欢新的，好，那我们的神设计我们就是这样，创造我们的时候在我们里面有这个设计，所以你看每个人都一样，没有一个人喜欢说每天都看一样的，好，这样子，他不会说看那部电影啊，看了200遍还在看啊，好，好，看第二遍就很腻了，对不对？好，就是说我们喜欢新鲜的，好，那其实神创造我们所有在我们里面喜欢的、渴望的、羡慕的，都是他要来满足。哎，就是说，所有他创造我们里，哎，我就觉得神很聪明啊，他就创造我们里面，让我们里面很渴望什么，很想要什么，喜欢什么，然后呢，这些东西至终只有在他里面可以得着完满的满足。他要成为我们永恒的满足。永恒让我们惊喜的，你说神怎么有办法这样？是啊，你看启示录就是这样。那个撒拉佛在神的宝座前哦，昼夜不停的说：“哇，奇妙，奇妙，奇妙！哇，超然的美丽，从来没看过这么美丽的。”昼夜不住的一直喊，有哪一个人可以让你一直喊？那个夫妻哦，夫妻那个训练他们说，每天跟你的太太哈。讲这个5分钟感谢的话哈，他的优点，他说：“哎呦，我的2分钟就全讲完了，怎么有办法每天讲呢？”你看，跟一个人结婚一辈子，在2分钟所有他的优点要感谢他全讲完了，以至于我们的婚姻生活为什么那么枯燥乏味？啊，好，为什么会这样？就是因为我们不认识神，就是因为我们不认识神。那个撒拉佛，哈，他的那个整个身体是一个燃烧者，他称为燃烧者，就是说他里面充满了光，充满了光明亮。为什么？因为他一直在注视神，一直在注视神，所以神的荣光就一直反照他。他一直在看美丽的东西，美丽的，美丽的，所以他就变得美丽了。好，那。所以你常常注视什么，你就会变成什么。好，我记得我的姐姐那时候，她一直想要生个女儿，好，所以她就一直看那个电影明星女的的漂亮的，哇，结果生出来这个儿子，哇，长得真的很漂亮。好，所以你要注视那个美丽的，美丽的，好。但是世界上所有美丽的都一下就美不美了，好，再美后来就变成要拉皮了，好，再美后来都变黄脸婆了，好，那只有这位神，永恒的美丽，惊人的美丽，好，因为他是超凡的，你会发现神他是一切创作的全源。好，我都好稀奇，我们的诗情姊妹怎么有办法一首一首的诗歌这样子，这样一直谱出不同的曲，不同的曲怎么这么厉害？为什么？因为神只是把他的创作的那个调一点到他的里面而已，一点点，他就可以这样一直写。你给他歌词，他就写出来，很容易。他去超级市场买菜的，就边想边想边唱就可以有了，多么厉害！你看我们的 singer 们也是，哇，每一首每一首可以一直唱一直唱，那个 melody 从哪来？从神一直来一直来，那你就知道为什么我们神可以让我们惊叹不完。那这个只是一个音乐的惊叹不完，还有艺术的，还有智慧的，还有他的品德的，哈，他的那个 柔和谦卑，他的恩慈怜悯，好，就是说怎么有人是这样子的呢？啊，怎么有人这样啊？那个妻子背了你的婚约，然后你就要来为他死，然后把他从奴隶市场买回来，怎么有这样的丈夫呢？所以你如果越去思想神，你就赞叹；你如果思想神的谦卑、神的柔和，跟你整个对你的配偶讲话就不一样，就不一样。可是，然后隔一天又没有思想的时候，又回到原样。所以为什么神说我们要一直的注视他，一直的注视他，注视到我们彻底的被改变？但是呢，我们也没有办法彻底被改变，是吧？你还是需要一直注视他，一直到永远与他同在。因为他就是这样创造，要我们要完全的依靠他而活，完全的依靠他而活。整个旧约就是让我们发现说，人是没办法的，是无助的，是没有办法达成律法的要求的。人是会犯罪，不是你犯了罪所以你是罪人，而是你是罪人，你生来就是罪人。因为亚当犯了罪，罪性已经在我们的里面，所以这个因为有罪性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们会犯罪。我们是没有办法不犯罪的，我们是没有办法不发脾气的，我们就只能一直来连于他，一直连于他。什么时候没有连于他？我们又是原样，我们就是要一直连于他。这也是神创造我们的设计。为什么？因为他喜欢我们来依靠他，他喜欢我们，他就喜欢。你有没有发现每个父母都很喜欢抱那个很软弱的婴孩？他长到了五六岁就没有这么可爱。那为什么喜欢抱这个婴孩呢？因为婴孩很软弱，很需要依靠我，是不是？他很需要依靠着我，这样抱着他，这样贴着我。他虽然也没说什么话，也没给我什么东西，可是我就从他得到满足了。神对我们也是这样，他喜欢我们来依靠他，他说他喜欢我们来仰望他的慈爱，他仰望他的慈爱。你要这样来认识他，好，认识他，认识他是这样的，充满了热情，好，要倾倒他的生命，他的全能来满足你，来归给他的。他是爱我、为我舍己、从来不会嫌弃我的丈夫。他是爱我、为我舍己、欣赏我、保养顾惜我的一个丈夫。他完全的了解我，可是完全的接纳我。弟兄姊妹，他就是这样。你要这样，你要认识这个丈夫是这样，这位神是这样。你要认识这位神是什么？奇妙，他的名字就是奇妙，就从头到尾都奇妙，里里外外都奇妙。从亘古到永远，他就是奇妙。所以你要更多来认识他，你的生活就充满了奇妙，奇妙，真的。我真的是越认识他，我就常常奇妙。我常常会回过头再去想，哇，从去年到现在真是奇妙。哇，从十年前到现在，在这个地方拓荒十一年，这十一年来真是奇妙。就是你只能说奇妙。有谁可以让你一直说奇妙？有没有？到后来变奇怪。奇怪，这个人怎么会这么没有脑筋呢？怎么不用脑筋呢？今天我们的姊妹讲到她的丈夫，这样。可是神是奇妙，让你发掘不完的奇妙。 Wonderful, wonderful。 你从他所创造的，你就可以认识他是怎么样的一位神。你看一个人，他如果很闷啊，心情很不愉快，他画出来常常是灰色的、灰暗的。可是你看我们的神，他创造的宇宙万有都是明亮的、美丽的，天上没有黑色的， 他是住在没有黑色色彩，他喜欢鲜艳的，所以难怪啊，我越信主，我越喜欢穿鲜艳的衣服，就是这样，啊，真的，我以前不是这样，啊，可是我就越认识他，我就越喜欢明亮明亮的，多彩多姿的。我们的神就是这样，他住在我们里面，我们应该是这样的，不是这样就是有死亡的灵。多多少少有一点死亡的灵，就是所谓死亡的灵，就是说不是说天天要死啊，而是说那死亡的灵就觉得很累，做什么都觉得很累很烦，没有意思，提不起劲，很多事都觉得算了算了，但是这个就是死亡的灵，你一定要知道，你说啊，原来我有，没有关系，奇妙的神住在你里面，你要来认识他，你就马上改变。你真的，你一直来认识他，你就一直活过来了，你就一直活过来，你的情感、你的思想、你的身体都一直活过来。那何西阿书第四章第六节，好，何西阿书第四章第六节。
我的名因无知事而灭亡，你弃掉知事，我也必弃掉你，使你不再给我做祭司。你既忘了你神的律法，我也必忘记你的儿女。
好，谢谢。那这里讲到说，名因无知事而灭亡，这个无知事就是没有认识耶和华的知识，就是没有认识神的真知识。神的百姓因着没有真认识神就会灭亡。好，那以色列百姓你看他们所以常常那样的背道，常常不顺服神，以至于灭亡，最大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们不认识神，他们不认识神对他们是这样的恋慕的神，是恋慕，那样子爱他们到命都愿意给他们的一个神，儿子都愿意为他死的神。那我们认识神多么重要，你看现在很多青少年，青少年很多的问题就是因为不认识神，青少年常常生活觉得很枯燥乏味，然后以至于呢不知，还有时间太多不知怎么打发时间，都是因为不认识神。因为青少年有那个热情，他你要让他常常有可以新鲜的东西让他认识，让他发现奇妙，但是这件事情在教会没有先被发表出来神的奇妙，以至于呢被魔鬼撒旦夺去了，他开始弄一些虚假的奇妙，电影事业啦，很多像我从以前没信主以前我就喜欢刺激的，就是那个什么云霄飞车啊，各样的云霄飞车我都去坐过，就是很刺激这样那个溜那个水啊，那个滑冰这样，然后溜下来这样，好紧张，好刺激，这样一分钟就过去就没有，然后就再去找别的更刺激的。那现在很多的问题，吸毒还好我没有吸毒，还好我高一就信了主，那这些各样的吸毒啦，各种的都是因为人心里的枯燥乏味不满足。我们神设计我们需要常常被奇妙来充满，需要常常有让我们很兴奋的，所以人就仇敌就引诱我们，往那个吃喝玩乐去兴奋，然后呢，然后就开始带来好多的各种的问题，很多的疾病。仇敌就是这样，用各样的东西来引诱我们，要陪着他陪葬到地狱里面去。那神呢？他说日子到了。我要跟你们立新约，我要把我对你们的爱，你们的热情，我要把我的美丽来彰显在向着我的百姓。在末后的日子，在这个以赛亚书33章第6节，那里讲到说，到那日呢，你们必见王的荣美， 哈，必见辽阔之地。哈，那这里就讲到说，3:17哈，他说你的眼必见王的荣美，必见辽阔之地。到那日，就是在这个新约的日子，神他会借着圣灵很丰满的来浇灌在我们的里面，然后呢把神自己开启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很多人会从灵里面，在圣灵里面去一看见了神，认识了神对我的爱，认识神对我的那个超凡的怜悯恩慈，好，然后他的那种圣洁，他的美丽，你就会见到这个王的荣美，你会深深的被吸引住，就奇妙奇妙。然后呢他说你见到王的荣美，你就必见辽阔之地，你里面就辽阔了，你不再是狭窄，不再是被一点事就在那过不去，一点事就忧伤的不得了，一点事就忧愁的不得了，重担的不得了。神说你会见辽阔之地，就是神要带你进入他的荣美。好，那我讲到我们有一位波波，他在我们教会，他才信主一年多。好，那这一位波波呢，他从他是太太去世，好，那太太去世，那他从以前呢，他就是他4岁开始他就不能翻身，好，一辈子都在吃药，所以他整个生活都依赖着他的太太，身体很弱，所以呢他就这个他晚上的一到晚上就会怕，所以他不敢一个人睡觉，好，所以都是跟太太一起睡觉。好，结果呢这个到了这个71岁，太太去世了，太太去世他就痛苦到简直没有办法活下去。好，那这时候那个就跟他传，有人就跟他传福音，就带他来教会，来到我们教会。那来教会呢，他就是开始听内在生活的录音带，他就一卷一卷的听，一卷一卷的去操练，哈。然后呢，这个小家长就跟他讲，要花时间等候神，哈。然后他就开始这个亲近神，哈。他就开始花时间了，刚开始5分钟，后来就是一直的增加，哈，就增加到1小时，他就用闹钟弄1小时，哈。结果呢，还不到1小时，他就会有一点烦，太长了，哈，他就有一点烦躁。好，结果可是他还是定义要亲近神，他还是定义要等候神。结果呢，他说有一天他在等候神的时候，还不到1小时的时候，忽然间他就感觉到有一位站在他的旁边，然后就这样拍他，哈，就说：“哎呀，我的儿子啊，你做得真好，哈，就是说你愿意这样来亲近我，哇，这个波波就很高兴，你知道吧，哈，所以他就每一天都更愿意这样子的来亲近神，哈，那你知道他借着这样子亲近神，哈，然后每次讲台讲什么就照着做，哈，内在生活的录音带讲到各方面的这个他就都照着做，好像我今天早这个昨天讲到那个手背浮肿也是他的见证，好，然后叫他饶恕那些伤害他那么严重，他就马上饶恕，愿意饶恕，所以他就开始经历神，好，经历神。然后呢他就发现，他说以前他觉得神是高高在天上离他很远的，他现在呢知道神就在他里面，就在他里面，这样，好，他说他每一次聚完会来前面追求的时候，他都喜欢跪下来，他每次一来前面一跪下来呢，他就感受到神的同在，好深的平安临到他，所以他就很喜欢这样来亲近神，哈，啊，来追求神。那你知道吗？他借着这样的认识神，以前是全心的依赖太太而活，哈，全心依赖太太而活，就变成一个什么生活呢？他说他就变得很懒，哈，连那个油瓶倒下来他都不会去扶。哈，这样就很懒，什么事都不做的，这样哈。那结果呢？他现在一个人住在老人公寓，他就全心的依赖神， 这位住在他里面的神，他全心的依赖。好，那他依赖这位神呢，全心的依赖这位神呢，无论是这个走路啦，要搭车啦，他每凡事都跟神祷告，哎，神都一一的成就。好，好，那这样子，他就说，主啊，不要让我等车等太久哈，好，好，结果我年纪比较大哈，就一出去车就来。好，然后说，哦，主啊，让我这个。今天已经赶不上，一定要一出去就有车了，一出去车就来。好，每一次都这样。好，所以他里面对神有一个信心一直在长起来。然后呢，他前些日子他的儿子得血癌，而他儿子血癌第二次复发，你知道血癌第二次复发，医生就是说九死一生了。好，那可是呢，他为他的儿子祷告，他就觉得里面很深的平安，很深的平安。好，所以他就对儿子说，没问题，我为你祷告，神很平安在我里面，你不会有问题的。他的儿子呢，就是说一下子好几次医生都说病危，把他隔离。那他就跟他的媳妇讲说，媳妇，我祷告了不会有事的，我里面很深的平安。就隔天医生就又说，哎，好奇怪哦，你的儿子哈，很大的转变。好，所以他的儿子从九死一生到加护病房到出院，一共一个月。好，血癌耶，第二次复发，一个月就完全没事的出院。好，出院。那这位波波呢，他借着这样依赖神，全心的常常亲近神，而且凡事顺服神，依赖神哈。他说他现在什么药都没吃，而且身体非常的健康。好，还有呢，他现在很殷勤，好，家都整理得干干净净。好，那结果有一天呢，他来台前的时候，聚会后来台前追求的时候，他的小家长过去为他祷告。他说他小家长手一按在他身上，他小家长就感觉到这个人里面是个年轻的大卫。好，就说他里面是年轻的大卫，他里面有对神的那个热情、信心、活力，这样。好，那所以他的小家长跟我讲这个见证。好，你知道，我就想到神看他不是看他是个72岁，神看他是个年轻的大卫，是充满了勇力的，很勇敢，好，充满了活力的。神看他不是个身体软弱多病的，神看他是个热情活力，好，那个活力充沛的，充满了信心的。好，所以弟兄姊妹，你有没有发现，当我们里面去真认识这位神，在神的圣灵里面去认识这位神呢，你会发现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情感、我们的意志、我们的身体整个都改变了，这样如因返老还童，展翅上腾。所以你认识神是多么重要的一件事。怎么认识他？哥林多后书3:16-18讲的，他常常的敞着脸来注视他，把心归向他，一天里面一直操练把心归向他，每一天要有固定的亲近他的时间。好，你最忙你可以从5分钟开始。好，然后渐渐的增长到10分、15分、半小时、1小时，你越多的这样来认识他，好，连于他，你认识神，认识他是怎么看我。哦，他看我不是一个软弱的体弱多病，他看我是个年轻力壮的大卫。你认识神怎么看我，你就知道我是谁。哦，原来我是大卫，我不是72岁的老翁。好，然后呢，你就活出新造的样式，这就是新约，这也是神的儿子为我们死的目的。他立了这个血约，就是说他要来住到我们的里面，住在我们的里面。我们每一个人活在地上，就像道成的肉身一样，神的道活在我们的身上，活出神的大能，活出神的热情，活出神的怜悯，活出神的美丽，活出神的健康， 这就是神要我们活的。所以我们真的是需要更多的花时间来认识这位神。太多人把时间都花在这个对于过去的这个求饶，就是我绝对不要像我爸爸那样乱发脾气，好，我绝对不要像我妈妈那样，好，那个像慈禧太后那样，好，哎，你把你的心思意念就是一直反为着过去的伤害在做反应，结果呢，因为你的思想装的是过去，我不要这样，不要这样，结果你反而就会活出这样。每一个这样的后来都会活出跟他爸爸一样，他妈妈一样。好，所以我们不要活在这个囚牢里面，让过去的伤害来求助我们。我们乃要活在神看我们的眼光，神对我的呼召，在他的眼中我是谁？我是神的儿子，我是王子，我是王女，我是跟他一同来掌权做王的。神，今天我活着不再是我，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这位基督活在我里面的是爱我，爱到愿意为我死，所以我是有依靠的，我是有安全感的，我是被疼爱的，我是被喜悦的。你要这样子的来认识他，你就会活出神的喜乐、平安、神的能力、神的健康。
若想更多了解训练中心的课程或牧主的特会，请上网查询 www.forerunner.cc。 请在主里尊重此课程的版权，请勿拷贝、剪接或外传。